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几个月是基督教有两个很重要的日子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受难节跟复活节。对了哈，受难节跟复活节。下个星期我们在这里就会有这个复活节的一个的的纪念啊，我们还有受洗，所以是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因为我们星期五我们一般都在校园有这个查经班，所以每一年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在教会哈、这里有一个的受难节的聚会，还是说崇拜，所以呢，很多时候到了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复活节的信息，所以很多时候反而呢，受难节是一个也很重要的，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日子，反而我们就很少会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受难的信息啊，也很少讲到究竟耶稣基督这个受难对于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种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我想就在这个受难节前就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究竟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死对我们来将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一个的改变哈、耶稣的死成就了什么啊？所以呢，我希望今天也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哈、耶稣基督在这个的世上为我们所做的啊。当然也不可能就把所有有关受难节的经文都跟大家来讲，反而呢，我就选了一处。啊、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也读经，也把这一段都读过了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吧哈、这一段也是挺有意思的几节的圣经啊，虽然刚才读过，但是我想既然已经打在荧幕上了，我们也可以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究竟他在说告诉我们什么，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再读一遍哈。十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十二，你的毒钩在哪里？十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好，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啊，如果大家有圣经，你愿意翻开哈、哥林多前书15章呢，差不多整章圣经都是在讲有关复活啊的信息。讲到究竟复活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呢？究竟人是不是会复活呢？都会讲到，整章圣经就是注重在讲这个复活啊，的描写。那上个星期呢，复活节我也会用这章圣经的其中一段跟大家来思考有关复活的信息。但是当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来到最后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讲到死这个的事情，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这些刚才说读的圣经不是完全是保罗突然间想到的一些的观念啊，其实是保罗引用了何西亚书旧约的先知何西亚的一句的话，是在何西亚书的13章14节，但是呢。保罗并不是完全把哪一节的圣经就搬过来，然后在这里再讲一篇，不是，他改动了一下，他把死跟罪的关系，透过这个的形容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好像是像死亡，像死。发出一个的问号，一个问题，哈， 然后再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所以在这个的55节呢，是向死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一个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56节呢，他就做出一个的答案哈、啊，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虽然是引用了。那个何西亚书里面的一句的话，但是呢他把它稍微改变一下，好像是向死亡发出这样的一个的挑战，然后就告诉给我们的答案是你的权势其实已经没了。接下来他就说，感谢神，我们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得胜什么？得胜了这个死亡。好，保罗在这里呢所使用的啊，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平行的句子的表达啊，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是互相呼应的，前面一句发出问题，后面一句就带出那个答案，其实基本上是要表达一个的意思。在这里保罗要表达什么？他是把圣经里面对死亡与罪这个关系，究竟死亡跟罪有什么关系呢？他就透过这样一个好像发问一个回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死亡是源于罪所带来的结果，这个我们知道哈，等下我们会读到哈。而罪之所以为罪呢，是因为有律法所定的一个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就没有罪了。就是因为有标准，所以才有一个对与错的一个分别。所以保罗这里提到说，哈，死亡是源于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罪之所以为罪，是因为有了律法所定的标准。啊，当违背了律法的要求，这个情况就是罪。而罪的结果是什么？这里说就是死亡。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说死啊，你的权势你的毒钩在哪里，然后说这个时候是罪跟律法所带出来的一个的事情。那当我们要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回到我们都很熟识的创世纪，讲到罪的源头这个的记载，跟大家来讲罪啊。因为人世间所想到罪的观念跟圣经讲到罪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人世间想到罪的时候，是讲到人的罪行所讲到的罪的行为所做出来的事情啊。那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并不是单单讲他的行为啊，也是讲到他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啊，这个状况就是一种的罪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把这个的人创造好之后，亚当夏娃创造好之后，把他安歇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地方哈。我们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叫伊甸园哈，神在哪里有预备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放在哪里哈。所以然后神就把这个人放在当中，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5节到17节，他这样说哈，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歇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园中各样的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辨山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把这样一个的美好的一个的园子给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居住，但是在当中却放了这样一个的命令，一个的要求，一个禁令，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了，很多人很不明白，为什么神你那么的这样去做呢？ 啊，为什么与伊甸园那么好，各样都好，那就让亚当夏娃在那里生活，完完美美的在那里生活，幸幸福福的活下去就好了。为什么你还要把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放在那里，来让人有机会去犯罪呢？对，为什么要让人有这个的机会，可能会犯罪？因为神要给人的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刚才主的时候也提到啊，神是爱，所以当他创造人的时候是把最好的给人。那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就是自由啊。人说什么没有自由怎么样？宁愿死，对不对啊？所以自由是很好的啊，自由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自由，人就不是最完美的一个的人。所以神给人有自由，但是自由就必须要有所选择才叫做自由，是不是？如果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所有东西都是好的，你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做什么都是好，那变成你根本就没有自由，因为你做什么都没有的选择。所以神要把这样一个的分辨善恶树的果，这一个树放在哪里？这个树是给他们有一个选择。神已经告诉人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已经宣告了这个树啊，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唯有一个这个不好的东西放在这个园里面。神是给人有这个自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我，你可以选择信我，你可以选择吃所有的好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不相信我，你可以吃这个果，但是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有自由的选择，他们可以不需要死亡啊，不需要面对神的对他们这个的惩罚，不是惩罚，就是说已经宣告了这个是一个不能吃的就必定死了啊。但是当第三章我们看见蛇出现来引诱这个夏娃，对他说什么呢？哎呀，你不一定吃了不一定死的，再说你吃了之后你更漂亮哈，你更像神一样哈，更完美，更重要的啊，你就会像神一样，能够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能够像神一样，你有这个决定权。你觉得这个是好就是好，你觉得这个不好就不好。所以蛇对那个夏娃的引诱，就是要告诉他。你吃这个果，你就会变成神一样，能够有这个分辨，能够决定善恶的能力。这个夏娃被蛇这样一讲，哎呀，他的自我中心就那个欲望就出来了。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就吃了，然后还给亚当吃了，所以两个人都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吃了就会死的。这样一层果上的果子，你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选择放弃神所定为好的一切，却去选择神说不好的东西。结果呢？神已经宣告了，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是。但是他们夫妻选择了满足自己，哎呀，吃了又美，所以又好看，样子越来越好看，又能够像神一样啊。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他会引诱夏娃不引诱那个亚当开始呢？因为可能他说，哎呀，你吃了就好美丽啊，你越来越漂亮哦。女生说，哎呀，不管什么，先吃了再算，对不对？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不再顺从神给人的所 所定的，还是说所宣告的一个的结果。很多时候人并不是不知道，人只是选择不去相信。神带领以色列人进那个迦南的时候，还没进去，看见迦南在哪里，在路途的过程的里面，神就对这一群要进入这个迦南的一群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看，啊，这里有两座的山，啊，一座山代表了神给你们的祝福赐福，另外一座是代表了神，如果你们不遵照神的吩咐所带来的诅咒。”神就把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条例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进到这个的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们愿意听从神，按照神所吩咐的来过每天美好的日子，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可以享受一切的美好。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听从，你们要否定还是说违背神所要你们做的那个好的事情，却去跟随当地的假神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结果呢，这个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以色列不是不知道，以色列还没进到神所赐予的迦南，他们已经晓得往后的日子可以怎么样过，但是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还是抛弃了神，他们选择了跟随当地的那些的异教，过他们所过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神所给他们的要求太过 boring 了，一点 excitement 都没有。他们要寻找能够满足他们欲望的。他们看见当地的人，他们拜那些的假神的时候，他们过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生活。他们可以任意的可以做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看见这些的异邦，他们这些的非常让他们满足他们欲望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好像就跟随他们的脚中去了。结果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离弃神。那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也提到啊，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提到，他们一而再的来拒绝了神的保护啊，神的带领，就因为他们的拒绝啊，神再没有带领他们。结果呢，就被外邦来侵略，来虐待。他们在当中，就好像当日他们还没进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已经神告诉他们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不听，那么继续走下去。那么结果呢，就告诉我们他们在哪里受苦，在哪里受着外人对他的哪一种的不好的虐待。那其实在生活的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人的选择常常都是为了满足人自的欲望，而不理哪一个的劝告。那比方说今天很多人都很注重这个健康，是不是啊？哎呀，对饮食，对生活啊，有很多很好的提议。如果你上这个的网的时候，你会看见哇，你要吃什么哈，能够让你更健康，你要做什么运动，都有在哪里，有很好的一些的提议，一些的劝告哈。然后告诉我们也知道哈，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好的哈，不要抽烟哈，抽烟可能会让你患那个 cancer 哈。不要喝过量的酒哈，会让你的身体不好。不要吃太多的肥腻的东西，不要吃太多油炸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的，谁不知道？谁都知道的。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些食物的时候，我们还是忍不住， 我们还是吃了，是不是？啊，有时候我看了一些的新闻，我真的不明白哈、啊。比方说我们中国啊，不是有很多那些叫河豚，是不是？河豚，是不是河豚？河豚，河豚是不是？河豚啊，有毒的吗？啊，已经很清楚，不要吃这个，吃了如果处理的不好，随时会吃了就没命啊。但是不是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当他们被说哇，这些肉很好的，很美的，很鲜的，那大家就好像忘了这个会死的一个的劝告啊，很多人就去吃了啊。的确也有很多人因为不小心还中毒了啊。日本爱吃的那叫什么那个。那个鱼也是叫什么？一样类叫河豚吗？哦 ，OK， 呀，啊，河豚 ，OK， 也是你会中毒的嘛？是不是不知道了？都知道，但是当人的欲望出来的时候，他不管那个结果，先吃了再算。所以在这里保罗哪一句话他说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使你的毒钩在哪里？他的毒钩是什么？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有一种的权势，有一种的 power， 这一种的权势当人的里面产生一个欲望的时候，人就好像不是不知道结果的，但是虽然知道结果，但是还是仍然随着这个欲望一直走下去。那这个雅各书有一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也很好的一句话。雅各书的第一章哈，十三节，好，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有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成长了就生出死来。当这个欲望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种的权势，一种的 power， 在哪里不断的来推动你。你知道结果的，但是你好像是免去不了，好像你忍受不了这一个的欲望在哪里不断在那里发敲哈，你老在哪里来推动你，就好像蛇哈、啊、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它是。引诱夏娃，引动了他里面哪一种自我中心的一个欲望。这个欲望来了，他就不理睬神已经定了说这个树的果子吃了必定死，他就不理这个的劝告。他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个欲望啊，就不去选择神认为好的，却去选择神说不好的东西。在这个约翰一书的里面啊，其实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讲得非常的好啊，他用几句话啊把这个的人所受的这个的欲望啊清楚的表达出来啊。就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他讲到啊，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面对这个的引诱是什么呢？好、啊，在约翰耶稣的第二章哈、啊，我还是脱了眼镜看不着哈，十六节哈、啊，他说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那这些欲望不是从神来的啊，但是呢，是这个世界灌输给我们的啊。那这个欲望一出来的时候，人就不再理会 神已经宣告的那个的结果啊，常常就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啊，亚当夏娃不是吗？啊，那个蛇对夏娃说：“哎呀，这个树上的果子好漂亮哦！”啊，眼目的情欲啊就来了啊，你吃吧啊，你吃了不一定死啊，而且呢，你会啊越来越漂亮哈、啊，像神一样啊，哪一种的骄傲的欲望就出来了。啊，所以他不管这个果子吃了之后，这个结果是否是真实的会死，但是他先为了这个满足他的欲望，他就吃了。啊，所以并不是神没有告诉人啊，那个不好的跟好的，神都是预先把这个的结果放在人的面前，给人有选择，给人有自由。人可以选择听从，还是选择不听从。听从的能够得到神所给予的、赐予的各样的哪种美好？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在世上活得好。但是当不听从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要承受这个不听从所带来的结果啊，就是死亡。欲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最近我一直在讲大卫，是不是啊？我讲到大卫很多他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不对啊？讲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的 leader 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啊。当他站出来的时候，哇，那些人都愿意跟随他的啊。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能够面对一个巨人的，一点都不惧怕，因为他的人生经历里面知道有神的同在，他能够靠着神的缘故打败这个的巨人啊。所以大卫的生命的里面，他的故事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一看大卫不完美。我们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啊？当然他的错误不单只是这一件，还有后来的很多，但是呢这一个是最明显的错误啊，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啊，那太多了，可能没关系，如果能够找到就找到啊，我就不读了，就跟大家来讲这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大卫犯了什么什么的罪。撒母耳记下的11章讲到大卫已经当皇了，他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出去打仗了，他手下有一些的勇士，上次我不是跟他是个很好的 leader， 这些勇士都是他带出来的，都愿意为他卖命的啊，那这些勇士去打仗了，他就不需要再出去，再去到敌人的前锋去打仗啊。11章讲到啊，他哪一天哈、啊，睡懒觉哈、啊，睡到太阳都要下山傍晚的时候啊，他才从床上起来啊。那床上起来，他就去到这个的皇宫的楼顶啊，因为他们都是平房啊，在哪里呢？就四周围观看，就看见有一个非常美貌漂亮的妇人在哪里沐浴啊。哎呀，他这个一看见这个哈、啊，这个眼目的情欲来了哈、啊，那看了一眼他就停不住了，那站在那里继续看下去哈。啊，结果怎么样啊？结果呢，他看见这个美貌的妇人啊，他不单只是看而已啊，这个欲望出来的时候，他里面就产生另外一个欲望，就是肉体的欲望又出来了啊，眼目的情欲，然后的肉体的情欲就出来啊，就把这个的妇人把他接到皇宫里面啊，跟他发生关系。但是这个妇人是有夫之妇哈。啊，他是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但是大卫当时我相信他是知道的，那就不管了啊。他并不是不知道结果，他知道，但是他不管。他的欲望出来之后，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继续按照他的欲望做了那个错事。这个人是谁的妻子呢？是乌利亚。这个的人，这个勇士 上次不知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这个大卫的是一个很好的 leader 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到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讲到一大堆列出哪些的勇士的名字吗？你知道这个乌利亚也是这些勇士当中的一个啊。你说这个人是跟他出生入死的啊，一个的兄弟啊，一个是他一手提起来的啊，一个能够帮他出去卖命打仗的啊，一个这样的兄弟啊，他并不是不知道的啊，这是他的勇士啊。你读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是他众多勇士当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也记在那里。他知道这一个的拔示巴是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但是他那个欲望出来之后他控制不了了，他就跟他发生了这个关系。发生这个关系之后他怕，我相信他是不愿意啊给这个乌利亚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兄弟跟你一起去打仗的，跟你卖命的，你竟然占有了他的妻子啊，他的面子下不来啊，他想用计谋把这个把这个乌利亚把他杀了。因为他把他杀了之后，这个事情就不会张扬出来啊，他会王这个的名声就不会被玷污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啊，他就暗暗的用一些手段把这个乌利亚杀了，为了保存自己的颜面啊，他做出这样一个不公义的一个的行为，今生的骄傲。他把这个乌利亚杀了，娶了他的妻子。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里面所讲到啊，这个世界给人的引诱，这个欲望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好像是人犯罪的一个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的 power， 一个的力量，让人好像抵挡不了的一个的事情。说到底了，是什么？是人的自我。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用他的自由来满足他的欲望，但是因为他这个缘故，他就抢夺了别人的权利，这个都是罪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一个人犯罪，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略了他所做的会乃是抢夺了别人的权利。那今天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的新闻，也看见有些人所做的事情实在不可想象，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做一些那样的行为呢？当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就不管别人有没有因为他所做的受的亏损，这个就是罪。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一种的力量，是人拒绝不了的。因为当人的自我欲望出来的时候，就好像被推动要做那样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停在这个的诠释，罪的诠释里面，他说感谢神，神使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了。能不能够胜过这个罪，能不能够胜过这个欲望？亚当夏娃犯罪，因为他们没有胜过，因为他们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自我，而忽略了神给他们的那个的命令，那个要求。所以保罗当写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啊，第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犯错了，但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得胜。究竟耶稣基督是如何得胜，胜过这个欲望呢？ 然后也帮助我们胜过这个欲望。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在于他在整个的人生的里面，他是如何胜过这些的引诱。我们很自然，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面对的引诱，可能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耶稣40天受试探，是不是？可能这个是大家立刻想到了耶稣受的一些的引诱是什么？可能就会想到耶稣出来的时候，40天禁食之后所受到魔鬼的试探。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当时耶稣40天嘛，在哪里旷野禁食的祷告，当然了40天都饿了哪里说那个试探人的人，这个就是魔鬼，那个的引诱人就是邪一样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说了，哎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嘛，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你饿了，你要吃，你就来满足你这个肉身这个需要，这个是很自然的，你饿了你自然要吃嘛。所以那个引诱人的试探人的那个魔鬼就对耶稣提出这样一个的引诱，你吃吧你吃吧，就好像当日对这个亚当夏娃一样，你吃吧，吃的一直不一定死。但是耶稣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耶稣看面对这一个的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不是他肉体的那个的需要，那个欲望。40天你很饿了，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禁食40天吧，一天有没有试过没有吃？有吧可能一天两天没有吃东西接下来你就很饿了。当你很饿的时候，你会看见平常你不爱吃的东西你看见都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吃，对不对哇，很香平常你看见那个东西你根本不会吃的，你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好吃，因为你饿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好吃，那个欲望，人的需要。耶稣有没有需要？他作为一个人，他有这个需要。但是当他面对这个魔鬼对他的试探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他是以神的命令，神所吩咐的作为一个的标准。他不改变神的标准来满足自己。石头就是石头，神所创造这个石头不是食物。虽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把这个石头改变成食物，他能够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并不为了满足自己来改变神自己所定的，这个就是石头，好像是一点点改变嘛，对不对没有什么了不起，你饿你吃就对了吗？但是耶稣说，我不为满足我自己的需要的欲望来改神的命令，我以神的话作为我生命的标准。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胜过魔鬼对他的引诱？我相信在这个的腓立比书有一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什么呢？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第二章，讲到神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胜过魔鬼引诱的一个的理由，一个秘诀，就是他顺服。他是人，他有人的需要，他有肉体的需要，但是因为他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所定的原则， 他不愿意为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而改动改变神的哪一种的计划。所以他不愿意为了满足自己把石头变成了食物。然后这个引诱这个试探人的人再来哈、啊、就带耶稣哈、啊、去到这个殿顶上哈、啊、然后对他说，哇，你看哈、啊、现在你站得那么的高哈、啊、上面那么多的人哈 啊如果你从上面跳下去的时候，哇，那个是多好看啊，人看见你跳下来，然后神用手把你托住的时候，哇，你是多容易哈、啊、大家都很欢呼看见你这个神迹。非常的吸引人，对不对？啊，魔鬼那个学那个信试探人的啊，用神子的话啊来引诱耶稣。你这样跳下去可以啊，因为圣经说了，经上记者说了，他会用手托住你的，你不会死的。耶稣回应是什么？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耶稣并不是为了要自己得救，哇，大家觉得他了不起，还是说哇一个很惊奇的一个的举动啊，来滥用了圣经的话。是圣经的话是神所给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抓住其中一句就滥用这个句来满足我的需要。你知道今天很多错误的信仰，基督教错误的信仰，就是拿了圣经其中一句两句来用在他们身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不是真的来荣耀神，乃是来荣耀他自己。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神啊，试探主你的神啊，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表现自己。魔鬼又带他上到最高的山，然后告诉他，你看所有这个世界哈、啊、所有的荣华哈、啊、只要你愿意拜我，然后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啊。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得着这个世界嘛，对不对？你要来就是得着这个世界，我会把世界都给你啊。当然呢，这个魔鬼是骗他，因为他没有拥有这个世界的权利。但是耶稣就是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不为一时的哪种的骄傲而来改变神对他的使命。耶稣基督来是要得着这个世界，但不是用这样一个的 shortcut， 一个捷径来得到这个荣耀。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是耶稣基督胜过这个人的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你知道吗？耶稣面对试探并不是单单在这里40昼夜的哪一个的经历，只是在耶稣出来传道开始，他一直受着试探。你想一想，当你去到一个的地方，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哇，大家很欣赏，哇，好厉害，他讲的话比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讲的更好啊，很有权柄，哇，大家都很喜欢他。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哇，飘飘然的，对不对？哇，好高兴哦，对不对？哈、啊，我也经历过哈，我去了耶牧城教会，有时讲到，哎呀，讲完之后，下面的圣弟兄姐妹，哎呀，跟我说，哎呀，牧师，你讲的太好了，我很喜欢听你讲到。哎，这个跟我说，那个跟我说，哎呀，我也有哪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哈，非常非常满足，对不对？哈、啊，今生的骄傲，哎呀，大家觉得我多好？没有，耶稣没有因为那些人这样说，他就忘了神给他的使命。当他用五饼二鱼喂饱那5000人之后，后面的故事大家说什么？哇，哪些人听见耶稣去了哪里，大家赶紧就去哪里了啊！跟着耶稣去哪里，他怎么跟着耶稣就去哪里？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行了神迹吗？ 看见耶稣讲天国的道理很吸引吗？不是。他们圣经说他们是为了要得吃的得饱足来跟着耶稣去。当耶稣看见这一群的人的时候，他们对他们说什么呢？啊，讲了一些话，哇，他们听不下去啊！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哇，那些人吓死了就跑了。耶稣知道这些人要拥立他为皇，要他当以色列的皇。那你说这个不是耶稣来的目的吗？他不是要来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万王之王吗？既然那些人愿意跟耶稣能够来让他当皇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要拒绝，要把他们好像是discourage 他们跟随他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不是他来世上的目的，他认清楚了他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读了，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他是与神同等，但是他谦卑他自己，顺服。顺服什么？因为神交付他的使命是要让他代替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在世上他受个人的苦难，但是目的是要拯救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虽然那么多的人想 拥他为皇，他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的引诱。大家都觉得你很了不起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哇好高兴的时候，你就会忘了你的骄傲，那个自我出来的时候，这个呢，这个的 power， 这个的欲望就让你按你的欲望做错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他并没有听从这些人的哪一种的给他的哪一种的引诱啊，却是为自己的使命顺服以至于死。耶稣死并不是单单在十字架上死，耶稣死是在他面对生活里面每一个试探的时候，他就用死这样一个的态度，就算我饿死我也不违背神的命令，就算我没有人喜欢我，我也不违背神的命令。他是以一种死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罪的引诱，这个能力来在他的身上，所以最终他就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保罗讲到洗礼的时候，罗马书的第六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洗礼是什么意义啊。下星期我们有洗礼啊，我也会提一提这一段的圣经，但是其中一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啊。第六章的第十节啊，第六章的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就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的。他向罪死了，罪的能力，那个的欲望再没有在他身上产生那个的动力，也知道他好像死人，你看死人不会 respond 的，死人没有反应的你对这个死人，你骂他，他不会起来来骂你一句了，你打他，他也不会起来跟你打架的啊，死人他不会反应的。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啊面向这个欲望的私欲的时候，自我的私欲的时候，他好像一个死人的一个的反应。什么反应？没反应，才会能够胜过这个罪的能力。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一个态度，他顺服神，按照神给他的命令，他的要求，走完他人生的路。他以死在十字架作为他人生的这一个的使命，因为他要透过这个的举动来拯救有罪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同死也同复活。保罗劝我们，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也要看我们自己是死的， 不是我这个肉身死，是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私欲在里面，要以死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这些的罪的引诱。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为我们实实在在在地上建立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如果一个信了主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算一个没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对对错还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有了神的灵同在的人，对罪的敏感度是更提高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事情，什么不是神喜悦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圣经没有 读完，不知道有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可能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犯了错了，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提醒，会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对的，你心里面会感觉到有压力，不平安。圣灵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在罪的引诱、欲望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产生反应，我们可以选择顺服神，不选择敌对神。神把自由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用自由放纵情欲，乃是用要让我们用自由选择服在神的的旨意的在里面。因此我们可以过一个很完美的人生。下个星期是讲复活，我希望能够也用这个林前十五章里面跟大家来好好思想，我们可以怎么样死，也可以怎么样活。好，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亚当夏娃他们没有胜过蛇对他的引诱，他们的欲望、他们的自我中心在内心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不管你已经宣告这个是吃了必定死的结果，他们选择离弃了你。但是主，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设立一个完美的榜样。他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肉体，有这个各样的需要，但是他并没有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来放弃你的话，来改变你的话。他愿意顺服在主你的旨意的当中，就算要他死他也甘心乐意，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够完全完成了这个救恩，人才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当中能够释放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让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一次交在主你的手中，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当我们的欲望、当我们的私欲起来的时候，哦，主啊，求圣灵你提醒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面对这个私欲的时候，让我们以死来对抗它，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来胜过这个私欲、这个罪的引诱，愿我们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可以从死亡的当中活过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见证。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你为我们死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的重大的改变，也帮助我们纪念你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